迷惘漂流无返期，此等可名我印度。这是第五地菩萨，他看到众生迷失了自信，在虚妄的这个三界六道中啊，苦海里漂流啊，在那里转过不停的，没有回返到自己清净的本性的期望，因为他一直在流转了。此等可名我印度，此等这类苦恼众生啊，实在太可怜悯了。我第五地菩萨自称啊，他说我应当啊，我要度这些苦恼众生。运贼戒蛇诸渐渐心火猛之痴暗重，这都说明众生苦恼的这个情况啊。运是五运，色受想行是五运为摄则。我们这个身体不是像一个房子吗？我们的精神就安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啊。戒就是十八戒，十八戒六根六尘六识十八戒啊，组织成为这个身体。蛇指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叫做四啊，就是地水二蛇火风二蛇。这是指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身体。诸见就是六十二见等种种的邪见啊，主要就是五力识啊，身见、边见、见起见、戒禁取见、邪见啊。这好像很利的箭呐、啊，射到苦恼众生的心中，心火猛之，心里的烦恼火啊很猛烈，直就是烧得很猛啦、啊。众生的愚痴黑暗非常的重啊，所以爱河飘转不暇贯，苦海轮去缺明导。在这个爱河里呀 啊爱河千尺浪啊，苦海万重波啊，众生就在爱河里飘逆轮转啊，没有停止，他没有闲暇的时间去观察这个苦恼的原因，为什么会有这种的痛苦，他没有下功夫去观察。苦海轮去缺明刀，在这个苦海里面呢，轮是沉沦，虚这个字啊，如果是按照显义隐义里面的说明啊，他说轮是沉沦可以知道了啊，他这个虚呀、啊、是沐浴的意思，浴就在这个苦海里面呢、啊、在哪里泡众生就在苦海里泡水呀、啊、泡这个苦水啊，虚就是泡在苦海里，这样解释，虚泡在苦海里这种的解释啊。像这些文字啊，在古代的人唐朝的时候他们没有问题了，他一看都懂啊，用不着解释，所以大书里面呢、啊、这些都没有解释啊，那么这些都没有解释啊，后人看就觉得很难懂了啊。好的，有这个玄印隐义啊，在华严经隐义里面，哎，他这个字他有说明啊，他说这个轮虚啊，轮是沉沦，虚就是泡在这个苦海里面，好像沐浴啊，泡在苦海里面呢、啊、不能出离。缺明导，缺是缺少了，缺少明心见性有修行有成就的过来人来领导我们啊，领导这个苦恼众生来出三界。如是知以勤精进啊，既然知道众生这么苦恼，那么开导他使他知道之后，叫他精进努力修学，所作皆为度众生。那么菩萨所有的作为啊，通通都是为了要度众生。名为有念有慧者， 乃至决绝方便者，正文里面哈曾说到这个第五地啊，是有念者有会者的有十种啊，所以用乃至两个字超略掉啊，他是有觉悟，能了解一切诸法，他有权巧方便，能领导众生的，所以叫做乃至决绝方便者。习行福至无厌足，恭敬多闻不疲倦，国土相好皆庄严，如是一切为众生。习就是修习，修习实行无上菩提道，庄严福德智慧，没有厌足啊，以恭敬心修多闻啊，求佛法，没有疲倦之心。他要庄严清净佛国，国土的庄严，还有正报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庄严，就是一正二报，国土是一报，相好是正报，一正二报都期望能够就近庄严，将来成佛的境界。如是一切为众生，这些通通都是为了众生啊，才这样子下功夫，这是五地菩萨的妙用啊。为教化诸众生，善知殊宿应等法，亦复善解诸方药，了治重病性令愈。闻此歌舞皆巧妙，功则原持细暗云，宝藏非一闲世人，利益无量众生故。日月星宿地震动，乃至身相亦观察，四禅无色即神通，为一世间皆显示。这一段啊，是重说五明啊，菩萨具备五明，为了要教化世间众生，他善能知道书素印等法，这是声明啊，跟这个音明啊，一佛善解诸方药，这是一方明，方是一方，药是医药啊，能够疗治重病是令愈，这都是属于一方明啊，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文词歌舞皆巧妙，以下一直到乃至身相一观察，这都是说明啊五明当中的这个工巧明啊，第四工巧明。对于文词歌舞通通都巧妙，巧妙啊说明他懂得很多啊，他很能够善巧运用。功则原持细暗云啊，建筑这个宫殿屋则原池啊，圆院水池，他通通都能够很安云的把它做好，这说明这个功巧的啊功夫殊胜。宝藏非一闲世人，就是前面所说的金啊银啊种种的宝物啊，不是一种而已，很多，所以非一多呢显啊，指示给人啊，说宝藏在哪里啊，这些造作啊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的缘故。日月星宿是天文，他懂得天文啊，七曜九星二十八宿这些天文之理呀，都彻底明白啊。日月星宿，地震动是地理啊，他对地理啊他也彻底明白，乃至是超略掉各种的工巧，通通包含在里面。身相就是身体的相貌，能算命，能看相，能占卜啊，他通通都能观察。说到看相啊，古代的做官的尤其大官他都会看相， 都学会叫做人相学呀、面相，他都会看相。现代人呢、就可能就不注重这一点了。那么他会看相，他在用人方面有很大的帮助的。不过这个脸上所表现出来的相，如果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假如能够赶快去修缮作夫，能够把这个不好的相啊，把它修改成为好相。前面我在讲这个长文的时候，在龚巧明我就曾引证过，像古的智障法师之类，还有一位啊，我再提一位给诸位做参考。我好像也曾讲过，也不一定啊。从前呢、有一位一掌米和尚，巴掌的掌啊，一掌米和尚。这个一掌米和尚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绰号啊？原因是这样的，他在出家修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下山去，在路上啊，碰到一个看相的。这个看相的人一见到一掌米和尚，看到他的相貌啊，他当下就跟他说：“哎，你这位师傅，我跟你说啊，我在你的脸上的相，我瞧出来，你的福德啊，只剩下一斗米，一斗米，一刀米啊。说你从今天开始，你这个身体只能再吃一斗米。”这一斗米的粮食吃完了，你就无常就会来了，就会死了。哦，这个和尚一听啊，没有人不怕死的，出家人本来也不怕死，他不是怕死啊，怕功夫没有成就。出家那么久啊，修行功夫没有成就，他的时间只剩下一斗米。各位想想，一斗米能吃多久啊？一个人一斗米吃多久？一个月够不够？恐怕不够，只要吃的多点恐怕不够啊。就是准他一个月好了啊。假如这一斗米吃一个月的话，那么他的生命也只剩下一个月。因此啊，他想不是办法，我不要把这个一斗米一下子吃完。因此他回到长珠啊，就像方丈和尚要求，他说这个看相的说他只剩下一斗米的这个生命啊，他说他不在这里当执事了，他要到深山里面去下死功夫修行啊，你给我一斗米，给我一斗米，我把这一斗米带上山，我吃完了就死了也无所谓，我要拼死命的下功夫。那么这个当家师也就准他要求啊，那你为了要修行啊，要米就给你啊，就是一斗米给他。那么他这个老修行带着这一斗米到山上去，找了一个石洞啊，那么下苦功啊，参禅啊，求明心见性，希望开悟。那么是这斗米他怎么吃啊？不用锅灶，什么都不用，他怎么过的？每天呢、把这个熟的巴掌用水拢实，用回挡啊，用水拢实了，对着这个米啊，这个按一下，按一下，它能占多少占多少，能占多少占多少，这样按一下米，按起来就是一掌，一巴掌的米，只将这一巴掌米呀、用舌头去添，添了就到嘴里去嚼嚼啊，我那薄我那薄哈。把这一巴掌的米嚼完了，吃完了，今天就不吃东西了，除掉喝水之外什么都不吃，就拼劳命的下死功夫，就是把这一斗米这样子，一天就是一巴掌，每一天都是这样子，一天就是一巴掌的米按下去填下来，把它嚼，慢慢嚼啊，这个破碎啊，这样子喝下去什么都没有啊，因为赶快要求生死要了啊，什么都不想了，就是注意到希望这一斗米不要那么快就吃完啊，因为反正吃完就要死嘛。 所以他每天就是一巴掌的米，这样子下死功夫。不晓得这一斗米他这样子用了多久的时间才用完，不得而知啊。但是他下了这一段死功夫之后啊，米吃完了没有死，没有死。他既然米吃完了没有死啊，回到常州啊，方丈和尚看到他修行功夫是有相当进步啊，红光焕发，脸上都很庄严啊。他有一天他就下山去找那个替他看相的和这个看相师，他说偶然间又碰到了这个看相师。他本来是想问他，你说我一斗米吃完就要死，现在我一斗米啊已经用一天一巴掌吃完了，哎呀，我现在还没有死，会不会死？他的意思要问他，可是他还没有问呢、啊、这个看相师一看到他的相貌，你不得了啊，你的修大功夫，你有大成就，那个当时一斗米的那种的歪相不好的相通通消掉，通通没有了。他说现在他的脸相长出来的是长寿相，长寿相啊，所以因此有这个缘故啊，连名字都失掉了，没有人知道他叫做什么名字，有人家称他叫做一斗米一掌米和尚，一巴掌一掌米和尚，天天就这样。但是自从他这一斗米吃完之后啊，后来也没有增加，他的胃肠已经成为习惯了，进那一生就是一掌米，进一生就是一掌米，活到80几岁啊。而临走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大开大悟了，生死已了啊，所以来去自由，所以这个相可以转变，不是死板的啊。而主不必去找相师，自己可以看啊，自己怎么看呢？你不要管他了，天天好好用功啊，争取时间，不必管他相貌如何，有没有什么一斗米的相，不要管他，你是老老实实的好好用功。我天天忙里偷闲，好好的用功，或念佛或持咒啊，纵然不会参禅求明心见性，那么好好的念佛啊，那么好好的修行，守口摄意啊，那么按照佛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一啊，能够按照这个是诸佛教去努力进修，必定会把不好的相改成好相，而短寿会延长成为长寿啊。要增福延寿靠自己呀，不能靠别人啊，钱也买不到，要靠自己肯下功夫啊，恶相也变成善相的啊。所以乃至身相一观察他都会，说第五地菩萨这些他通通都会了啊。四禅无色即神通，唯一世间皆显示，这是说明内明啊，因为内明前面只是约这个世间的佛法啊，持戒修禅而说明而已啊。四禅就是色界，无色就是无色界四空，并及这个色界的四禅成就就有神通，为了利益世间，这些都会显示开导众生啊。智者住此难胜地呀、啊，共哪由佛一定法，如一妙宝摩真经，所有善根转明经，这是说明这个果的啊，第五地的果了。智者就是赞叹这个第五地菩萨，他住在这个难胜地的第五地，他能够供养哪由，就是哪由他，哪由他就是意，能够供养1000亿诸佛，也能在诸佛前听法啊。他这个功夫啊，好像用这个妙宝来磨真经，越磨越光亮。妙宝就是前面说的那个车具啊，用车具去磨这个真经，使它越明亮。那么所有善根转明经，所有的所修的善根辗转增加光明清净。比如心秀在虚空，风力所持无损动啊，好像啊，心秀天上的星星啊，这个俗字念秀就是气身了啊， 就是天上的星星叫做星宿啊。这个星宿在虚空之中啊，由不可思议的风力来保持它，不会有所损，不会有摇动啊。那么第五地菩萨也是如此，不会被任何环境所动。一如莲花，莲花不着水，如是大事行一事。第五地菩萨呢，他修的功夫成就像莲花。莲花它有两种意义啊，莲花是花果同时，这是一啊。莲花一开，里面就有莲子，花果同时。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在那个烂泥里面长出来，可是这个莲花呀，不会被这些烂泥所占到，所染污啊，它连水都占不到啊，都不会占到它，何况是这个不干净的烂泥呢？所以它像莲花呀啊，不会被烦恼所染啊，因为烦恼已断。也像莲花因果同时，它能够实现诸佛就是果，现在还是菩萨就是因。像这一类的大事就是菩萨啊。那么行于事啊，在世间上所有的动作啊，他都是在利益众生。住持多作都算王，能推易道诸邪见啊。第五地菩萨多数示现在都算天做天王，此指第五地。第五地菩萨多数住在都算天做第五这个都是天王来领导这个天上的这个行菩萨道的菩萨啊。那么等于是帮助这个一生不处菩萨呀做他的这个护法。他能推异道，异道就是外道，意思不同啊啊。外道各种邪见呢，他都能够把它破除。所修诸善为佛之，所有修行一切善法，就是为了要成就无上菩提的佛国啊！愿得实力救众生，希望能够成佛，圆满佛国的十种智力，来救度所有的苦恼众生啊！彼夫修行大精进，即时供养千亿佛，得定洞察亦复然。愿力所作过于是比第五地菩萨，他精进修行啊啊，所以叫做大精进。大精进就是身心猛啊，勇猛精进啊，没有休息。而且他在求佛道的时候，即使同一个时间能够供养一千亿佛啊，就是用现身供养，能够分身到十方世界供养无量诸佛，不止千亿。得定所得到的禅定，洞察，察是察多罗，就是国土了啊，它能够震动一切世界啊，一切国土它都能够震动。那么震动的范围也是一千亿佛的佛国的范围里面，所以说亦复无染也是一样的啊。愿力所作过于是，他的愿力啊，如果要更殊胜的这个供养啊，清净修行，能够超过文中所说的很多很多，更为殊胜啊。经文到这里呀，就是重诵第五地的入住出三心跟这个帝国啊，都包含在里面重诵完毕。最后一首句诵啊，是诵解说，重诵用四句话总结上文，说第五地呀已经说完了啊。所以经文说，如是第五难胜地，人中最上真实道，我以种种方便力， 为诸佛子先说经。这是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总结上文第五谛啊，道理已经说完了，如是止法之词，止上文，前面的长文重诵。第五难胜地的道理，在人间人中最最上最殊胜的真实的修行的菩提道啊，我金刚藏菩萨自称，他说我用种种的权巧方便的力量，为你所有的听众佛子们一一啊已经宣说完毕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因为他经文的卷数要分呢 啊这个第五谛说完呢，也就是全部八十华严的经文当中的第三十六卷啊，八十华严的第三十六卷经文到这里告一段落。那么第六谛啊就进入第三十七卷啊，就是第三十七卷十谛品呢，华严经十谛品在经文八十卷的华严经当中，它有六卷经，就是从第三十四开始，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啊，到后边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到第三十九卷才把这个十谛讲完啊。现在刚刚把第五谛讲完了，也是等于把华严经十谛的前五谛讲完了，就是说完一半了啊。论这个数目字，十谛当中说完一半，后边第六谛以下就在后边的经文的第三十七卷到三十八、三十九啊。那么因此啊，我们这个做录音带的时候啊，就是按照这个六卷经文呐、这个第三十四卷的这个就是初谛，就叫做十谛品一，用一啊。二三谛为第三十五卷，那就叫做十谛品二啊。现在四五谛为第三十六卷，四五谛就是十谛品三，后边还有三卷就是四五六啊。那么十谛品就有第一到第六啊，按照这个次序是以经文的六卷为顺序啊。那么第三十七卷进入第六谛的经文老早就已经印好在等住了啊。那下次啊就可以开讲这个第六谛啊，第六谛的经文就在第三十七卷啊。华严经的文字啊，尤其像这个十谛品，它这个内容相同的地方很多很多啊。这个相同的文字啊，我们在讲的时候都会简略啊。如果把这个相同的文字也要一一那么细讲的话，那不得了啊，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所以相同的就略掉，不必一一细讲，不相同的不一样的那就会加以解释啊。那么纵然以前曾讲过的，但是在经文里面呢，实地里面它有特殊的功用的，也会提出来说明啊。我们研究华严经，尤其像这个实地品呢，如果靠参考资料很困难啊，因为华严经大部书啊，大部的经呢、啊、注解很少，注解很少，只有清凉果师的疏钞，而疏钞里面啊，像这个十谛品呢，它完全是配合这个十谛经论在解释，按照十谛经论的解释方式在解释。那么我们初学的人如果是用那一种的方式解释啊，会有很大的困难。原因在哪里呢？第一，我们没有十谛经论，没有办法一一对照。第二，纵然有十谛经论来对照，讲起来啊，听的人也很困难，因为这个一一对照很辛苦的事情啊、有不同的译文啊，十谛经论的论里面也有经， 而他的经文有很多跟我们现在读的不一样，因此之故啊，没有办法一一配合，所以我只好顺住我们看的这个巴士华严的经文呢，做消文解释啊，尽自己可能的范围来做文字上的研究，只能啊懂多少讲多少而已啊。今天就把第五地讲完啊，下次就开讲第六地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小伙。